我们继续来看腓立比书，今天来看一章九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的主题是我要喜乐，你们要喜乐，或者说他来告诉我们在基督里要喜乐。在前面有一节经文足以安慰我们，就是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做这功，就这一节经文足以安慰我们。但是保罗的教导并没有到此结束，还在继续告诉我们如何在基督里能够获得喜乐。今天有很多获得喜乐的方法，而且有一种的课程和营会非常受欢迎，叫情绪管理，就是你如何能够驾驭你的情绪来做你情绪的主人，甚至做这些营会和课程的往往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就是你要认识你的情绪，接纳理解你的情绪，然后调节自身的情绪，以健康的方式来面对生活的挑战。我相信很多人把控制自己的情绪来视为自己人生修养的标记，或者是自我成功的一种理想，这种可取吗？保罗是在教导我们管理自己的情绪吗？保罗不是。有人就认为如何让自己更快乐，就是放纵自己，越随意越快乐，越自由就越满足。有人就强调说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可以更加稳定，就是要禁欲，要克制，要节制，产生一种高级的修养。人总是想办法来管理自己的情绪，认为越发的管理越发让自己的情绪更健康，每天很阳光饱满快乐的来面对我们的将来。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坚持情绪管理，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要自我进行修养，达到一种的地步，可以每一天控制自己的情绪达到一个高潮，而且并且稳定的去生活，圣经没有这样教导过。保罗经常告诉我们要大大的喜乐，在腓立比书也说要大大的快乐，后来又说要更加的喜乐，常常快乐。保罗也讲到说他有盼望，保罗也发过敬虔的易怒，保罗也有忧伤的眼泪。那保罗这些情感从哪里而来？难道保罗是一个情绪管理的高手吗？如果保罗可以开设一个情绪管理营会，报名者一定不会少的。但是保罗他没有，而且保罗他也没有参加过情绪管理的训练，他也没有找一个心理导师来进行自己情感的疏导，都没有。而保罗他的情感极为的丰富，而且极为多样，不是因为管理的结果，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不是帮助我们来训练自己的情感，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而是要透过十字架致死我们的新人，借着圣灵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只有旧人死去，人才能拥有新人。因此真正的情绪的管理不是那个方法，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情绪的饱满和丰富的方法论是在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在于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不是新造的人，就不可能拥有正确的情感。我们的情感是紊乱的，是变化无常的，我们的情感里面充满了罪性，而没有圣洁的这个要素在里面。你会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情感是丰富的、圣洁的和敬虔的。只有被圣灵所成圣、被圣灵所成圣的人，他里面才有温柔、有节制、有信实、有良善，他里面才有忧伤、才有喜乐、 还有保罗所讲的要常常快乐，这个不是训练的结果，这个是生命重整的果效。我相信我们经常的会用情绪管理的方法论来训练自己，比如心情非常不好的话，我们就希望出去吃点美食，我们看一场电影，我们约上自己的好朋友，我们约上自己的闺蜜，我们喝上一杯奶茶，看上一场电影，或者喝上一杯啤酒，情绪瞬间就好了。这个叫麻痹，这是麻痹，这个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麻痹所带来的结果。但是我们不排除我们需要陪伴，我们需要分享，我们需要交流，但是这样的方法论往往是在麻痹自己，它并不是在建立。因此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喜乐的方法不是源于训练，而是源于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被训练。因此如果他不是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人，救人没有死，我说救人没有死不是说我们的救人半死半活，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被圣灵所重生，那个旧人没有结束的话，就不会拥有新人，也不会拥有新的性情，更不会拥有新的盼望，更不会理解保罗所讲的在基督里的喜乐。前面保罗告诉我们，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他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喜乐的根源，就是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他会持续做工，一直做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些经文令我们欢喜，也是我们欢喜的泉源，因为你和我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开始的工作就不会结束。我们可能想放弃，想离弃，我们可能想停止不再走，我们可能甘愿停在死人的幽谷摆烂，但是上帝绝不允许，因为他一旦拣选，一旦重生，一旦恩待我们，他工作的手绝对不会停止，一直牵引我们，或者搀扶我们，或者拥抱我们，或者责打我们，直到我们进入天国。哇，这个安慰足够令我们感到欢喜了。但是保罗的祷告并没有结束，他在第九节继续告诉我们，他持续在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甚至在为普世教会提供一个教导。他的祷告是很著名的，你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可以看到保罗的祷告，他的祷告和我们不一样。你发现保罗的祷告里面充满了教义，充满了话语，他的祷告有一个特质，一定是神学性的。不得不说，今天大多数的祷告与神的话语是无关的，甚至与上帝的原则没有什么关系。多数的祷告是像异教徒一样异常的火热，重复机械，像念咒语一样，认为我越是火热，我越是重复，我越是用很多遍的方式来重复同样的祷告的目标和原则，我一定会得到上帝给我的回报。其实并不是，很多虚假的祷告连自己都被感动了，但是却和圣经所教导的祷告差距太大。圣经有很多祷告的篇幅，尼西米有他的祷告，所罗门有，也有大卫也有，摩西也有，他们的祷告随便拿出来一篇都不亚于今天一个高水准的神学论文。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祷告不是那个虚假的火热重复机械，像异教徒一样，他们的祷告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因此保罗的祷告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只有细细的品味才能够了解保罗祷告当中蕴藏着属天的智慧。那么保罗为什么第九节他就祷告说叫你们的爱心知识和各样的见识多而又多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保罗每一个祷告的出现跟前面是不可分割的，就是保罗的祷告不是忽然断片了，想不起来前面讲什么，然后加上一段祷告进行衬托内容，都不是的。 你可以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因为前面讲到上帝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重生为我们的凭据，然后他被这荣耀充满，他不得不在神面前产生一个祷告。因此保罗的每一个祷告的出现和他前面内容总是有一定的关联性。保罗前面告诉我们，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他的工作不会停止，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会一直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背叛而停止的。有人可能会想，既然神已经在我里面动了善功，他的工作不会停止，他会永远眷顾我，永远怜悯我，永远保守我，直到他再来的日子，这么好的消息，这么美好的应许，我欣喜若狂，我充满喜乐，我就不用在乎其他事情了。因为神一直保守我嘛，一直眷顾我嘛，那我就可以停止工作，停止我的责任，停止我的义务，停止我要做的事情，我就一直等候上帝在我里面做工就可以了。人会产生这种错误的判断和理解，而这种错误的判断是致命性的。很多基督徒说，神既然做工了，我就不用理会任何事情了，我就放开手交给上帝吧。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上帝会为你做的，你什么都不用负责，上帝已经替你完成。我们会认为很轻松很容易，但是保罗后面就告诉我们，不是的，他所祷告的内容是告诉那些被上帝动了善功的人，你们要有责任，你们要有义务，你们要结出仁义的果子。保罗在教导福音的完美的平衡性，这种平衡性你在圣经当中多处可见，这种极致的平衡之美是少有的。因为在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总是在那种错误的解释的矛盾和失衡当中摇摆，很难找到这种极致的平衡之美。人总是失衡的，但是圣经总有这种平衡之美呈现给我们。我们顾及了信仰，就顾及不了家庭；我们顾及家庭，就顾及不了信仰；我们顾及教会的生活，就顾及不了工作。我们总是失衡，我们总是一边强调恩典，却忽视义务。我们忽视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会忽略神的恩典。总之，人没有办法来保持这种平衡之美。但是保罗在一章的这一小段经文当中，他把那种福音的平衡之美展现给我们。他告诉我们，不仅仅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还告诉我们这些已经被上帝动了善功的人，你要尽责任，你要尽义务，你要履行某一种责任，活在上帝的面前。因此人把握一种平衡是难如钉登天的事情。你不要认为我有这个能力，我能够把持很平衡。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持守这种平衡，但保罗可能是一个例外。你所拥有的知识跟你敬虔的实质相差甚远，你所拥有的所有的教义，你所明白的跟你实际所做的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懂得要保持平衡之美，但是却很难把知道的平衡之美在生活当中把这种美展现出来。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不够成熟。你不要认为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之后，他就马上明白福音，他就马上教导福音的平衡。不是的，保罗蒙光照之后，他在哪里待了三年？在阿拉伯那么地方待了三年。很多解经家认为，那三年大概是保罗在进行神学的训练，他要把他过去对旧约的理解和现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把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要把新旧约的统一性思想连贯之后，才能够传福音给外邦人，才能够解决他过去未信主之前 对耶稣基督的误解矛盾，还要处理好现在他归信基督对旧约和现在耶稣基督那种的连贯性，他要去解决的。保罗如果需要三年，我们需要几年？你说我需要十年，需要二十年，我们一辈子都无法把持这种平衡。就算我们知道这种平衡，我们也很难去做到这种平衡。但是保罗却把这种平衡的美展现给我们。到第二章，保罗也谈到这种平衡的美。二章他告诉我们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知道吗？得救是容易的，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但是得救之后需要什么？需要顺服，需要顺服上帝的话语。保罗又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哎，保罗说你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后面又说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你总是感受有一种矛盾，但是并没有矛盾。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人身上，保罗总是告诉我们神已经在你身上做工，同时他要告诉我们你要做某些事来尽到你的责任和义务。这就产生一种矛盾点，我们解决不了这种矛盾，而且这种所谓的矛盾在整个教会历史的长河当中产生很多争论和误解，到现在这种争论和误解依然存在，甚至不少的基督徒都无法理解这种运作的方式。在我这个人身上，在同一个时间，上帝在我里面做工，我还要尽某一个责任，哪有这样的道理？但是圣经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它总是展现我们这种平衡。圣经绝对不是矛盾，它总是一致性的。圣经不会强调一个方面又忽视一个方面，圣经总是教导这个方面又教导那一个方面，把这两个方面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人身上让它同时去呈现。神告诉我们他呼召我们，他也告诉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要尽到某种责任，采取某一种行动来完成我们的义务。你只有这样理解才迎刃而解。你说我还是不能理解，但是圣经总是这样呈现给我们。同样的一件事，他会告诉我们有两个角色在尽到他的责任和义务。他告诉我们同一个时间上帝运行，我们还要去做工作。上帝启动了在你我身上的工作，上帝还告诉我们我们要启动我们当做的工作，我们需要努力，需要行动。它并没有冲突，它也不是互相对立，这一方面把另一方面给摧毁，并没有。神的启示永远是清楚的，不如说我们的臆想产生出很多的假定和推理。我们总想认为我们的智慧要高于上帝，我们比上帝更聪明，这样的教导令我一头雾水。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更加的荒谬，更加的愚钝。我们总要肯定一件事情，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他一直做工，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这个恩典是完全的。但同时你还要知道，圣经总是呼召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总是呼召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总是呼召我们在基督的新人是有新的责任，是有新的义务，新的追求。圣经总是这样强调和教导我们的，从来没有忽视，从来没有被淡忘掉，只不过是我们以自己的理性为依据，认为我们已经把握了奥秘，我们可以简化神的话语，容易让人接受和理解。其实自作聪明，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保罗祷告可以说更进一步，他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信仰能够更进一步，而且能够持续下去，能够比原来对上帝的爱的认识越来越多，结的果子也越来越多。其实保罗 不仅仅告诉腓立比教会，连保罗自己也没有满足过他自己的现状。在第三章他告诉我们说，我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在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总是渴慕更多，他也希望把这种的意愿传达给他的会众，他希望他的会众和他自己能够在主耶稣基督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是保罗一直所要求的。保罗他明白，只有更多的追求，获得更多的主耶稣基督的知识和恩典，才能够在基督里面享受喜乐和平安。人因着没有知识，因着不晓得上帝的恩典，所以会落在各样的困苦当中，在那个境况当中自哀自怜。保罗虽然被关到监狱里面，但是保罗喜乐并没有消失，他反而告诉腓立比的会众说，他谁是谁在都可以知足。他告诉腓立比会众，他学会了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保罗也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这种的体验，就是你生活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任何的境况当中，都能够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福音的激励，因着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恩惠，能够快速的使自己的灵性脱离那种软弱绝望和死因的幽谷。保罗希望我们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可以振作起来，可以重新立志活在他的里面。你发现保罗从来没有让我们逃避现实，圣经是绝对的现实主义，是让我们活在现实中。福音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去逃避，而是在福音里面去面对现实，接受这个真实世界，去克服这个堕落世界带给我们各样的艰难。那如何能够获得这种福祉？保罗说，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爱心到底指什么？指对人的爱还是对神的爱？两者都包括，可能是律法的核心吧，不仅要爱上帝，还要爱人如己，两者都不可少。我相信优先的选择肯定是爱上帝，因为爱上帝才会拥有一切，如果不爱上帝，人就一无所有。人只有爱上帝才会爱上帝所爱的一切，如果人不爱上帝，人就会恨上帝所爱的一切。那保罗说，知识可以加增，为知识加增而祷告。我们今天认为得到知识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得到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在不断的强大自己，因为这个社会在进步，我们也希望透过学习来壮大自己生存的力量和知识，能够快速适应这个社会。我们也很容易把属灵的知识当成普遍知识来追求，认为我只要拿了一本书，拿了两本书，只要我下足功夫，我就可以获得真理的知识，像获得世上的知识一样容易。你这样理解的话，我想你还没有入门。我相信只要你付出足够的努力，你读了足够多的书，你可以超过许许多多的牧师，超过许多的神学家。但是保罗所讲的知识是不可以放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去讨论的，真理的知识在教育体系里面是没有位置的，它和教育体系的那个知识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认为我们用学校教育的方法来学习真理，我们就能够获得一切，就能够变得强壮有力，蛮有信心，蛮有盼望，我想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不符合真理本身的要求。所以当你读圣经或者读某一本的神学书籍，你只把它视为一种普通的教科书来理解它，来储备它，来装备它，对你是没有任何的用处的。你只有在读圣经或者读某一本神学书籍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还有另一个人和你一同读啊，不能称为人，另一个位格和你一起读，那是圣灵。只有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你才能在那本书当中包含圣经， 所带给你的感动、责备和安慰，是你无法用自己的头脑所获得的，你才能正视真理。因此我们学习真理是不可以用普遍教育体的方法来理解真理，圣经和其他知识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水岭。保罗用一个词，爱心的知识。首先，人如何能够获得对上帝的爱？我们不得不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对上帝的爱，他就没有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人生来是上帝的仇敌，死在过犯罪恶中，被那个空中的掌权者所掌管，邪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对上帝没有爱，只有恨。而这个爱心的起始是源于神的缘故，因为神他就是爱，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又用圣灵把这个福音向我们解释，印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领受了福音，就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也开始去爱他。这是生命的重建，这不是一个知识的灌输，是神的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获得那个新的生命，我们才有对上帝的爱和回应。这不是知识教导的结果，这是圣灵重生的结果。因此这里说知识的加增是不可以把它视为我们认为像学习某一个知识的过程，而圣灵先给我们生命，我们产生了爱，产生这种爱的时候，保罗说你们的爱里面需要有知识，需要有见识，而且越多越好，掌握的知识越多，对上帝的爱就越多，掌握的真理越多，里面对上帝的爱就越加丰富，就越愿意委身在神和耶稣基督的里面。但是你知道吗，这种爱心的知识的观点不断的被否认，我们也不断遇到不同的试探来挑战我们对真理知识的追求。有种基督徒认为我们要靠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而活着，而这种人多数是不喜欢被教导，不喜欢教义，也不喜欢信条的。这些东西他们不仅不了解，他们排斥，他们喜欢唱唱诗，他们喜欢肉体的快乐，他们喜欢在复活节跳跳舞啊，马上到复活节了对吧，嗯，今天晚上我们会我会发布复活节的细则哈，啊，我们也好好的过复活节啊。但是我想说，这种唱唱诗，这些肉体的快乐真的能够使我们活得更幸福吗？很多人在唱诗里面他感觉很释放，有人可能他在肉体的享乐当中他感到很满足，他也感到很温暖，他感到从所未有的，但是他只不过是靠经验和感受来活在当下，来活在教会里面，他里面是没有真理的。可是圣经不是让我们用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活着吗？因为每个人经验和感受是不一样的，而每个人感受和经验往往是过于主观，没有真理的规范，所以大多数的经验和感受是虚无缥缈的，没有真理的那个规范和对它的限定，这些规范谈起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今天传道人大谈自己的经验，很多会众也大谈自己的经验啊，我哪一次经历上帝是怎样的，我哪一次被上帝所带领，如何，这些经验如果不是在福音里面被规范的话，这些经验只能够祸害人，并不能够建立人，只能够使人在那个迷宫当中不能自拔，却不能够看到清晰的路。因此我们不是靠经验和真理活着。还有另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认为真理就是某一种的理论。我对真理很感兴趣，我对某个实验的我就历史很感兴趣，我对那个罪的教育很感兴趣，我们就把它拿来进行研究，就变成了一个神学的文字游戏。但是我们没有在读到罪的教义的时候感到无比的震撼，认为每一次犯罪 都是对至高上帝的挑战感到最无比的严重。或者我们读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感觉啊，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但是并没有在那个恩典的教义当中感受到神的爱是白白的，赐予我的超过宇宙的所有，内心变得柔软，变得顺服，甚至眼泪夺眶而出。多数我们是把神学的教义变成一个纯粹的知识，只限于头脑，而这个知识从来没有触及到我们的内心。这是一种危险，就是把神学的教义和知识变成一种理论文字的游戏和知识的传递，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个知识当中内心被震撼、被感动和充满。保罗讲的不是这种知识，而我们却讲的是一种理论，纯粹的理论。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很多的知识，真理的知识，但是生活没有任何的变化，因为这些知识在你头脑当中好多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理论，它能够给你的理性带来一种快感，因为这种知识让你的理性感到烧脑，但是说不能触动我们的情感，也不能激发我们的意志变得柔软。这个知识就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和抽象的概念，但是圣经的知识并不是如此，它是大有能力的，它能改变人的生命，它能够抛开人的骨节与骨髓，它能够把人的灵魂赤裸在上帝的面前，它的能力可以击碎一切我们刚硬的心和那个像钢筋般的意志。还有一种危险，认为我们不需要真理啊，真理是无用的，我们需要生命，我们需要一个遇到一个好生命的丈夫，我们需要遇到一个好生命的牧者，我们认为生命会影响生命吧，所以在福音派盛行这个原则，用生命影响生命。大家不是结婚的时候要找一个敬虔的配偶吗？我想问各位，你结婚之后你还发现你配偶敬虔吗？你还发现你配偶生命好吗？你发现变了。我也不是认为生命影响生命吗？你发现你配偶就那个德性，你配偶就那么固执顽固固守己见，你认为我要找个生命好的。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大行其道，对真理是摧毁性的。而这句话你也之前把它视为一个准则，我要遇到一个好的生命好的牧者，我他才能影响我，我要生命影响生命。但我想告诉你，这句话不是源于正统的基督教，也不是源于圣经本身，这句话是后来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所带来的一种观念，用生命影响生命。启蒙运动的时候，人强调理性高过一切，人的理性是自主的，有批判权，人的理性高过真理，可以批判真理，判断真理有没有价值，理性至高无上，就产生一大批的神学家或者哲学家，他们就慢慢的排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准则。有位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康德，康德就用行为来取代认识，他认为教会所谓的责任是什么？是行善。教会不是认识神的媒介，这些话已经错了。他用行为替代知识。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的责任是优先宣讲真理，而不是优先去行善。之后又一位神学家被称为士莱马赫，很多认为他是一个自由神学家的一个起始，他就在那个文化处境当中想要给教会说话，好心办了坏事，他就认为教会的教义啊，不是知识，是敬虔情感的表达，他用感受来替代了对真理的认识。他就说道成肉身这个世界 是人的理性不可能认知的。他认为耶稣基督太初就有，是上帝，是圣子，是不太可能的。他的解释是，耶稣拥有敬虔的强大的情感，耶稣用生命力就影响了使徒，而使徒也拥有这种敬虔的生命和情感，就影响了下一代的门徒，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因此他就认为教会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有敬虔情感的群体。他就把这种生命力理解为是圣灵。在这个发展的背景之下，教会慢慢的接受了用生命影响生命，替代了圣经告诉我们用真理来影响生命的正统观念。保罗告诉我们，爱心如何增多，建立在真理的知识上。这个知识是指对上帝、对基督、对圣经全备真理的理解获得。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人会走错路，他的生活会被扰乱，他遇到问题马上就变得迷茫不知所措。他说无学问不坚固，因为没有真理的知识，所以他就不是一个坚固的人，他很容易被欺骗，很容易被摇摆，很容易走错路，他遇到危机马上就迷茫，他不知道怎么选择，不知道怎么生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学问。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个经验，遇到问题马上就变得迷茫，不知道如何的去调整自己，问题在哪里，跟环境没有关系，是因为里面没有真理，没有被真理所充满，没有被真理所管制，因此他就是一个摇摆的人，遇到问题就会被困扰，遇到各样的不安的现状和局势，他就变得失去方向，他就不知如何侍从，因为里面没有这个真理的知识，这个叫无学问不坚固。我们找各样的原因，其实各样的原因都不能替代我们对真理的无知。保罗也告诉我们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如何能够在逼迫不安的环境之下拥有喜乐，就是要获得更多的上帝的事情。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领受什么？领受圣灵所带给我们关于神的事。这个神的事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告诉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保罗整个的中心，宣讲的中心。而只有领受这些事，我们才能够在各样的不安的环境当中依然充满那个不可夺去的平安。如果没有救恩的知识，我们会怎么样？如果没有救恩的知识，我们肯定会落在死因的幽谷，落在沼泽之中无法自拔。真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谏，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好，这里说我们是恨恶知识的，你说感谢主，我已经很爱主了，但不代表你喜爱他的知识，不代表你真正的理解他福音的真理。我们好像门徒一样无法理解耶稣讲的福音。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之后讲了40天，讲解天国的事，门徒这个时间还不开窍，他说，主啊，你是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呀？还这么问啊？如果耶稣是世上老师，找第二刀问了，你们听什么了？ 到了这个时间还在问要复兴以色列国，根本理解不了福音。所以你要知道，人往往是恨恶真正福音的真理的。箴言书用一个词叫藐视我一切责备，这个藐视已经很客气了，没有用另一个词叫抵挡。藐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一切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没有兴趣就是藐视，就是轻看，就是无视。但是我们对福音之外的事情充满了兴趣，比如我们对运动，我们对理财，我们对那些八卦的事情，我们超过的真理，这个就叫什么呢？我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保罗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更爱上帝，就要获得知识。只有获得这个知识，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艰难当中生发保罗所讲的喜乐。而这个知识就是上帝永恒的计划，而这个永恒的计划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本质和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圣灵把这个福音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旦我们看见这个知识向我们展开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上帝起初就爱了我，他起初就有一个计划，他起初就已经把我放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我们只有领悟这个知识的时候，才知道上帝爱我，然后就增加对他的爱。我们不断的了解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对神的爱才能越发的增加多而又多。我们要知道这个爱的重要性。可是我们面对人生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充满了矛盾、失望和忧虑。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我们好像那个时间好像失去了重心，我们不知道当怎么去判断，我们不断的飘来飘去。为什么？为什么会心烦意乱，没有任何的依靠？因为没有被那个知识所征服，也没有被那个知识所充满。当你明白这个知识，你就会晓得，是我相信耶稣基督救了我，不是我的感受，不是我自己，是这个真理的知识中的那个主角救了我，为我做成这个工作。我也相信那救我的能够数算我的头发，我也能够相信我在他的里面就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也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就算我再软弱再怀疑，他也不定我的罪。我也会相信在这个知识里面，那里告诉我他爱我就爱我到底。我也相信在这个知识里面，他会完成那个工作，永远完成那个工作。他开始善功就不会结束的，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如果你相信这个真理的知识，你会相信你的眼睛会重新被擦亮，因为重新看待你生命中的不幸和困苦。就算你现在很失败，现在很糟糕，你现在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环境，当你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会知道所有的不幸都是上帝在雕刻我，让我这个新人越发的进步，越发像他儿子的模样。人只有抓住这个知识，抓住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对神的爱更加的深厚，更加的增加。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准确的抓住圣经的原则。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也感受不到上帝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因此就不会对上帝有任何的爱和回应的。所以你想一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幸，你的分辨力是非常差的。保罗又说，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见识在原文里面指悟性，有时候也是指判断力和辨别力。其实这里应该把它理解为判断力是更加恰当的。你看保罗说， 你不单要获得这种知识，你不单可以理解福音，你还需要有判别力。一个人有知识不代表他有判断力，一个人有知识不代表他有见识，一个人有知识不代表他明智。我想从经验里面你可以看到两者的差距。一个人拥有很多知识，他不会生活；一个人拥有很多的智慧，他就无法治理自己的家庭；一个人可能拥有很多的方法，却训练不了自己的孩子。这叫知识和判断力、见识的差距。一个医生可能读了所有的医学书籍，可能不知道如何给一个病人来做手术。这个就叫差距。保罗希望什么？他不希望腓立比教会成为一个学有专长的神学家，希望他们不仅仅把握知识，而且还能够拥有见识，有判别力，有判断力。因为有判断力才能够分辨是非，有判断力才能够分辨善恶，分辨虚假和真实。其实保罗明白，把知识交给一个人是容易的，但是让一个人拥有分辨力是很难的。如何让一个人拥有智慧和分辨力，不是一个老师可以做到的，是需要谁？需要圣灵。在以弗所书保罗说，求父神赐下主耶稣的灵，打开他们心里的眼睛。领受知识是容易的，但是能够拥有判别力和分辨力是非常难的。我们活在被罪影响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有分辨力，我们需要判断对错，我们需要判断善恶，我们知道什么当追求，什么是美好的事，什么是不好的事，应该学会弃绝。但你发现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没有这种能力，人只是拥有知识而已，却没有智慧去判别、去选择。圣经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亚当在魔鬼的诱惑之下，他是没有判断力的，他拥有知识超过世上所有的人，他用的知识比我们今天更超越，但是他没有这种明智，没有这种见识，他不能够判断是神的话可信还是魔鬼的话可信。摩西派了12个探子，有10个探子没有判断力，他们见过耶和华在西奈山临在，他们领受10版，他们也立了约，他们也说耶和华的话我们全部都遵守，但是危机来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判断力。只有约瑟亚和加勒有判断力、分辨力，耶稣的门徒也没有。耶稣亲自教导，天天教导，门徒总是讲一些和耶稣不相关的话，要不就是争左边和右边，要不就是做老大，要不就是讲错话，要不就是主啊你千万不能死，总之没有那个判断力。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是没有判断力的，自己一旦有了困苦和苦难，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但是保罗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者，保罗是一个知识的拥有者和判断者。后面保罗就说，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绑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叫判断力啊，这叫判断力。什么叫判断力？就是你拥有耶稣基督福音全备的知识，当你遇到困苦艰难的时候，你能够去判断这些困苦和益处，这些困苦和难处对你是有益的。 而且能够让你去见证福音的大能，这个叫判断力。我们的判断力是什么？啊，好好生活，幸福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千万不要糟糕，不要出什么差错，啊，教会不要出事，我老公不能有事，然后我的工作不能够丢失，这些千万不要发生啊！每天就被恐惧抓住，因为脑袋里面没有判断力，没有判断力的人就活在恐惧里面，就是被那个约翰·班扬所讲的，被那个巨人囚在那个监狱里面，基督徒想自杀在里面，想自杀，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忘记他有应许的钥匙，用那个应许钥匙打开那个监狱的锁的时候，离开那个巨人的时候，他们才获得自由。我们的判断每天都是想着千万不要出事，啊，千万不要降薪，啊，千万不要工作被炒鱿鱼，千万不要生病，啊，千万不要困苦。我们想的全部都是什么好的生活。我们的古人都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结果基督徒慢慢的愚蠢到一定地步，说我们一定不要什么呢？不要遭遇困苦，不要遭遇患难，只想遇到安逸的生活。所以基督徒有时候蠢到一定程度，比非基督徒更蠢。为什么？头脑已经被魔鬼奴役了，知道吗？就是你的脑袋已经被魔鬼的真理充满了，被肉体的欲望充满了，所以没有分辨力，没有分辨力的。魔鬼把一个聪明人变成一个愚蠢的人，我们就离真理越来越远。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呀，我希望圣灵打开你们的眼睛，能够拥有判断力，遭遇任何的困苦的时候，不要马上就抱怨和不满，应该看见神透过你把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不是吗？当你的配偶很糟糕的时候，你马上就认为离婚，或者说婚姻到头就这个样子，太糟糕了，你却没有说感谢主，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活，我要为主而活，我要面对这个糟糕的配偶，我希望我面对这个糟糕的配偶显出福音的大能，对我自我的征服来。你从来没这么想过，因为第一，没有福音真理，不懂福音；第二个，不知道用福音的真理来判断自己当下的生活，这叫愚蠢呐！我们不认为自己愚蠢，我们认为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嘛！啊，当然这句话是有解释的。我想我们都这样认为，不是吗？保罗说，你需要有见识，需要有判断力，你才能拥有爱心，爱上帝爱人呢。没有判断力的话，会恨上帝，会恨你身边的人。你想想各位，你为什么会恨你身边的人？为什么对你配偶不屑一顾啊？因为没有福音，没有判断力。你可能有福音，但没有判断力。而这个判断力不是你换一种思维，而是求圣灵光照心里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见不一样的事所带给我们的益处的。我们今天不这么认为的。你知道运用判断力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吗？啊，大家让孩子保持安静，知道吗？要训练自己的孩子。大家不要看手机，礼拜天的时候不要养这种恶习啊！这种恶习对你没有益处的，你只会让你的分辨力丧失的啊！所以我们求什么？求主耶稣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拥有那个判断力。没有判断力，马上成为什么？肉体的奴隶。我们除了会抱怨之外，除了恨人之外，没有什么方法。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呀。保罗也改变不了腓立比教会所面临的困境。腓立比教会是有逼迫的， 他们中间是有嫉妒的。你看第二章，他们是有人追求律法主义，靠自己功德得救的，他们是有人只追求地方的事，满足杜甫的。保罗教导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分辨力。我为你们祷告，我希望你们能够获得分辨力，这种分辨力才可以使你们能够更多的爱上帝去爱人的。如果没有分辨力的话，马上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像怨妇一样。你说我说男人不是怨妇，男人有时候也像怨妇一样，找各种的借口进行抱怨指责，因为没有分辨力。没有分辨力的时候呢，脑袋的运作会变得迟钝混乱，就是没有条理，没有被福音所充满。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它也使我们具有超越世俗的分辨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能拥有很多知识，但是没有分辨力，缺乏圣灵的管制，缺乏圣灵的光照，因为常常拒绝圣灵带给我们真理的那个分辨力，反而顺从肉体所带来的分辨。孩子们，你们不要去那个房间里，回来，父母让孩子在你身边，不要离开哈。你就让他如果需要上厕所可以去，但不要让他随便在主日时候走动，啊，这是训练的过程哈。训练孩子也是分辨力，啊，你在学校里面允许老师各样的训练都没有问题，啊，在教会里面你应该也允许敬虔对他严格的训练，要不然你会把你的孩子推向敬虔的对立面的，啊。第十节说，使你们能分辨是非，这个分辨是非有一个小的括号，喜爱那美好的事。人有了判断力，才能够去追求美好的事。不过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词有三种的理解。第一种是分辨是非带有择善而从的含义。第二种意思呢是认可那最优越的，选择最好的。第三个，使你们能够认可和选择那些真正紧要的事。保罗说，只要你拥有真理，有了分辨力，你才能够选择善的事情，选择美好的事情，选择上好的事情。马大和玛利亚两个人里面，一个人就选择了次要的，一个人选择上好的。如果没有知识，没有分辨力，人的爱心不会去爱律法所要求的，只会爱律法所禁止的事情。保罗在告诉我们，当你的知识和见识不断加增的时候，你才能够拣选神喜爱的，你才能拣选美好的、良善的、上帝所给我们的事。啊，为什么要这样教导？亚当堕落之后啊，人就没有能力分拣好坏，选择善恶，分辨对错。亚当和夏娃他们相信了第一个谎言，他们认为吃了不一定死，吃了眼睛会明亮，吃了像上帝一样。他们相信了魔鬼的话，而拒绝了上帝的话，结果他们吃了真的是眼目明亮。这个眼目明亮指什么？他们现在可以分辨是非，判断善恶，他们有了羞耻的。不过在选择的时候，他们认为上帝的话是假的，可是上帝的话永远是真实的。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话来评判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永远是评判我们判断的那个标准。你说我有判断力了，但你要看到，直到今天我们被重生， 拥有新的生命。我们常常不清楚，甚至很糊涂，被骗走，经常走错路。不要说是我们，整个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事情。以色列总认为埃及比旷野更好，那里虽然没有上帝，那里没有会幕，但那里至少比这里更安全，更安定，不用天天年年的漂流，居无定所。参孙总认为非利士人比神的百姓更好，门徒总认为世上的事比耶稣所带给的事更好，我们也是如此。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说食之无味，弃之可弃，对耶稣又不感兴趣，但又舍不得把耶稣丢掉。为什么？因为没有知识和分辨力，不会追求选择美好的事。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呀，我希望你们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追求美好的事。你想一天的开始你追求什么啊？一天的晚上再回想你追求是什么，几乎没有美好的事啊，都是如何让自己的肉体更美好啊，更舒适，没有去从良善之事，就是神话语所规范给我们的事。我们可能要问，这些我看不见的益处有何用呢？分辨是非能使我们成功吗？分辨是非能让我成为人上人吗？不能。但是后面告诉我们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如果我们能够分辨是非的话，就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救恩的确据。你越结果子，你更能够确据你在神的救恩的应许中，给你带来救恩的确据会超过所有的喜乐，你还能把荣耀归给父神。当然我想说，一个分辨是非的基督徒虽然不能够在世上成功，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宗教改革是16世纪所发生的。16世纪有人统计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16世纪末，就是在1517年的后50年，欧洲 90% 的植物学家都是源自于加尔文主义。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植物学家？圣经讲到野地里的百合如何的生长，上帝如何的装扮它，当时就有人决定去研究所有的植物，将它去分类，就有了现代的植物学。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在古生物学也有了开始。就是离加尔文出生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卑微的陶匠，他用泥土去制造这个瓦器的时候，他的手指不断的去碰到机器上那些化石，他就不得不停下来把这些化石拼在一起放到一块儿，他就发现这些化石是上帝创造的结果，应该对他鉴定和分类。这个人叫伯纳德，就成了最早的古生物学的创始人。因为为什么他们能够分辨是非？马克思韦伯也讲过，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清教徒有关？因为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的国家成了二流的，而新教国家成为了一流的，因为有真理就能够分辨是非。因此这个分辨是非不仅仅可以结果子，还可以让基督徒在每个领域很卓越。我们很想靠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将荣耀来归给父神，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选择的现状来讲，愚昧很多，懊恼很多，叹息很多，因为结不出果子嘛。不过好消息是什么？虽然我们经常失败，结不了果子，分辨不了是非，常常走错路，好消息是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意味着什么？虽然你我常常不结果子，但上帝如果一旦拣选了你，他做工的手不会停止，他要用尽他的智慧和方法使你我结出果子来。但是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尽力的责任，如何能够结果子，就是拥有知识和见识。如何获得，就是要阅读圣经，学习圣经，默读圣经，然后把圣经视为生活中最高的准则和权威。我们不断地用圣经的话语滋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灵魂变得兴盛，对基督的爱，对神的爱不断地加增。它不再是一个理论，它是改变我生命的知识。若不然，我们不可能如保罗所求的一样。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相信你又有好的消息。你知道，就算我不结果子，我无法判断是非，我常常走错路，神的恩典还在我的身上，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个不足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在神的恩典中尽到责任，追求真理，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占据我的生命，让我们头脑具有判断力和思考力，能够在不幸的当中看见神透过这些不幸的状况带给我喜乐，带给我益处，让我不再做愚昧人，而是做一个明智的人，诚实无过，结果子，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恩典从来没有中断，但是我们追求知识的脚步常常中断，我们选择上常常没有判断力，只能活在愚昧当中。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保罗所祷告的不仅仅告诉腓立比教会，也包括所有的人，愿圣灵能够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眼睛明亮，判断是非，追求美好的事。愿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头脑被光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摆脱这个世界和肉体对我们的引诱，我们才能够用福音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遭遇、逼迫、不安、困苦、糟糕的家庭、糟糕的婚姻，还有糟糕的工作。神不过是要透过我们的现状来显出他福音的能力罢了。保罗在十二节做了一个回应，他说，我被囚，我在监狱里面，为了让福音兴旺。你遇到糟糕的老板，你遇到糟糕的配偶，遇到糟糕的婚姻，马上要逃避就跑掉，其实你不会显出福音的能力来的。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没有逃，他不关心自己的现状，他不关心自己是否被释放，他知道我如果被囚，让福音兴旺的话，是保罗的喜乐。多么具有分辨力的人，在追求美好的事。我们常常是愚钝的活在当下，愿圣灵使我们这些愚钝的人变得明智，分辨是非，追求美好的事。我们一同起立祷告。